诗记第二十章，我们来一起读这段李牧师今天讲到要引用的经文，是诗记的第二十章十八节到二十八节。是诗记的第二十章十八节到二十八节，在和合本繁体字圣经上下两半这种圣经的旧约第三百二十第三百二十六页，士师记的第二十章，我们这段经我们一起来读，从十八节读到二十八节，我们齐声来读。来，以色列人就起来到伯特利去求问神，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与便雅悯人征战呢？
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
以色列人早晨起来对着基比亚安营，以色列人出来要与便雅悯人打仗，就在基比亚前摆阵。便雅悯人就从基比亚出来，当日杀死以色列人二万二千。以色列人彼此奋勇，人在头一日摆阵的地方又摆阵。未摆阵之先，以色列人上去在耶和华面前哭嚎，直到晚上，就问耶和华说，我们再去与我们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可以不可以？耶和华说，可以上去攻击他们。第二日，以色列人就上前攻击便雅悯人，便雅悯人也在这日从基比亚出来与以色列人接战，又杀死他们一万八千，都是拿刀的。以色列众人就上到伯特利，坐在耶和华面前哭嚎，当日禁食直到晚上，又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那时神的约柜在那里，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侍立在约柜前。以色列人问耶和华说，我们当再出去与我们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呢，还是罢兵呢？耶和华说，你们当上去，因为明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
弟兄姐妹平安。我想这几天最引起我们注意的事情，莫过于在以色列巴勒斯坦之间的这个战争。那本来是在这两者之间，现在又我们知道又牵涉到跟黎巴嫩的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战争。本来是一个以色列士兵，两个以色列士兵被抓走，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导致的是几百个人，甚至可能是上千个人的这些死伤。那不只是这样，有些人担心是会不会引起整个中东的战争。当然对我们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油价已经到78块美金一桶，然后油价还在继续上，有人说会上到80块美金。对基督徒呢，有些人又看到整个中东局势的不安这个中东的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又有人开始在想，是不是哈米奇多顿大战又来了这个末日战争，很多基督徒总是很有兴趣来讨论到这些。可能对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对这些事情并不是很在意的你可能不太开车子，也不需要去加油，所以从表面上看这个事情好像没什么大不了。巴勒斯坦再怎么讲也不算是一个很正式的国家，所以以色列跟他们之间的冲突应该也不算什么。那你说黎巴嫩的真主党吗？这个真主党，黎巴嫩是一个这么小的国家，真主党顶多算是一些游击队、游击分子，发生冲突也应该没什么了不起，对不对？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子，但是我们有一句俗话说，外行的看热闹，内行的看门道。如果你对中东的局势有了解，你就知道这些人其实是牵扯在一起的。 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就是他们目前的当权的这些这个组织呢，它背后的靠山就是黎巴嫩的真主党。然后黎巴嫩真主党背后的靠山是谁？是叙利亚跟伊朗。如果讲到叙利亚跟伊朗，你就知道这个事情很不得了。这两个国家向来是很支持这些恐怖主义的。事实上许多人已经提到了伊朗已经磨刀霍霍，准备要派这他们的革命卫队到黎巴嫩去，要帮真主党打仗。如果以色列跟伊朗冲突起来，那就真的是中东战争整个都卷下去。或许你听到这些时候会有点紧张，说李牧师是不是敌基督要出现，耶稣基督要再来了。我在今天张主日学单一礼数的时候提到说其实大家先不用那么紧张因为圣经预言里面末日预言讲到说耶稣基督再来之前那地会有和平，所以那地如果有战争的时候其实还不用那么紧张，因为那个是很正常的，那地本来就充满了仇恨，充满了凶杀，那你要紧张的就是你加油的费用会越来越贵而已。但如果那地有和平，弟兄姐妹，你就要稍微紧张一点了。那地有和平是很奇怪的，因为圣经讲到当敌基督出现的时候，那地会有和平。那地有和平就表示主来的日子近。但是当我在提到关于今天中东的局势，我刚刚说到局势有外行的有内行的，外行的看到大家打得热热闹闹的，内行的我们会去分析他什么原因。我们想想基督徒呢？基督徒你在面对你的人生，面对你信仰里面发生一些困境，我想请问你，你是一个外行的还是一个内行的？你看的是表面的呢，还是看的是里面那个真正实际的关键？过去几次我在主日崇拜里面跟大家分享四世纪，我们都读过四世纪的人，我想有一句话不陌生，四世纪有一句话反复的出现，哪句话？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句话一再出现，可以说是四世纪的一个主题。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意思好像是说，以色列那时候是一个部落同盟，没有一个正式的国家组织，所以他们没有王。因为他们没有王，所以他们被外族迫害；因为他们没有王，所以他们老遇到那些问题。但其实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是不是真的没有王，所以他们才遇到那些问题？还是他们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他们没有看见，他们只是一些外行人，他们并不是真正内行的。我在之前几次讲过，都是士师的故事，讲到基甸，讲到底波拉，讲到耶弗他，讲到参孙，我们都谈到这些士师。底波拉的信仰很好，我们也谈到基甸、耶弗他、参孙，特别是参孙的信仰实在不怎么样。但在四世纪的最后，当他讲了这些四世的故事之后，四世纪的从第十七章一直到最后，他不单讲到四世，他讲到那些以色列人，那些百姓，那他们信仰又是怎么样？这些四世的信仰情况可能不是很好，那百姓呢？百姓会不会好一点？所以在四世纪的最后，我今天其实要跨越几乎是四章的经文。在这四章里面讲到，其实有三个很悲哀的故事。他讲到一个家庭叫做米迦，是在以法莲山地，应该是属于以法莲的支派。然后第二个讲到一个但，但是的但，这是一个支派，但支派他们北迁到加利利海的北边去。最后讲到就是我们刚刚读到的基比亚内战，这三段故事。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信仰非常的黑暗。这四章也显示了那个时代以色列人的信仰非常的黑暗。但是在这三个故事的一开头，有一句话都很像，好不好？我们来读一下好吗？我们翻到第十七章第六节，我们看到一样的话出现。我们再翻回来四世纪第十七章，十七章第六节，我来念。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好， 我们翻到十八章，这是另外一个故事。十八章第一节，他说什么？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然后我们看到十九章第一节，这句话又跑出来了。这边说什么？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三个故事的开始的地方都出现这句话。这句话的意思好像是说，就是因为没有王，所以才会有这些问题。只要有王了，问题自然都解决了。这个对不对？不对。其实他们是外行，他们没有看到问题关键是什么。他们不是没有王，他们是没有神，他们不敬畏神，所以他们遇到这些问题。我今天要透过这三个故事，也来想想我们每个人，我们自己。不论你是不是已经信耶稣，当你面对你人生的困境的时候，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到底是外行的以色列人，还是一个内行的敬畏神的人？那我们来想想我们自己，我们从这个故事，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自己。头一个我要提到的，在这些故事里面，问题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目中无神。他们不是目中无人，他们真正的问题是目中无神，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把耶和华上帝当作一回事。好，不，我们翻回来四世纪的十七章，我们会稍微读几节经文，我们稍微来感受一下这些人的信仰。十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因为我们今天会翻好几处经文，所以我想请你就把圣经打开着，好吗？我们来看十七章第一节。以法莲三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他对母亲说，你那1100舍客勒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哪，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他母亲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米迦就这把这1100舍客勒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出这些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交给你。米迦将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将200舍客勒银子交给银匠，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安置在米迦的屋内。这米迦有了神堂，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神像，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弟兄姐妹，这个故事读起来有点很有趣，是不是？你一开始读到一句话，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你读起来还觉得，这家庭还蛮属灵的哈，信仰应该还不错。可是你越往下念，越觉得怎么是这样子？这故事讲到什么？他讲到有一个孩子偷了妈妈的钱，偷了不少钱，1100舍客勒银子是非常多的。后来这个儿子呢，就拿出来还给他妈妈。他母亲有没有骂他？没有，而且还怎么样？把一些钱送给他儿子，然后送给他儿子说献给耶和华。献给耶和华怎么献呢？雕刻偶像，雕了一个像，还铸了一个像，然后在自己家中弄个神堂，还找自己的儿子来当祭司。弟兄姐妹，即使你对圣经不太熟，你读到这个故事，我想你都分辨得出来这一家的信仰是怎么样的情况，乱七八糟。你读也读得出来，这一家信仰嘴巴东一句耶和华，西一句耶和华，但他们心中有没有耶和华？没有。一个家庭是这样子，在十八章提到一个支派，十八章里面讲到一个支派叫做但这个支派。但这个支派怎么回事呢？当时他们分地的时候，在约书亚记有讲到以色列人分地，他们分了一块地是在海边，很不凑巧的，这整个分的地都是在非利士人的那边。我们知道非利士人非常的强大，我们在之前谈到参孙的时候，我们有提过非利士人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外邦民族，所以但人就觉得我们不可能去跟非利士人来打，那怎么办？咱们另外找地方去。所以他们没有努力的要去争取他们所分到的地，神应许要给他们的地方，相反的，他们自己想办法到别的地方去找。十八章的第二节的地方就讲到说，那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为业，于是他们打发五个勇士出去。 那他们不要应许之地，另外找地方，他们有没有问上帝？没有，他们就自己想办法去了。然后最后在18章的第9节第10节讲到，他们就找到在最北边的地方，他们找到一个那边的民族呢很弱，那边民族是不是很喜欢打仗的，所以他们发现那是一个好地方。好，不过我们来看第18章的第9节第10节，第9节他们找到那个地方之后呢，他们说18章的第9节说，他们回答说，起来我们上去攻击他们吧，我们已经窥探那地，见那地甚好，你们为何静坐不动呢？要急速前往得那地为业，不可迟延，你们到那里必看见安居无虑的民，地也宽阔，神已将那地交给你们手中，那地百姓那地百物俱全，一无所缺。要离开有没有问神？没有问神。他们选的地方是谁选的？他们自己选的。等到决定了之后，把谁的名字给抬出来了？上帝的名字抬出来，上帝要给你们的。其实从头到尾都是人自己讲的。我们也知道在18章后面的故事里面，当这个但支派要北迁的时候，他们也经过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米迦这个人的家里，然后一看那边又有神像，又有神堂，还有个祭司，哎，一应俱全，通通带走，带到北边去，自己搞一个神堂在那边敬拜上帝去。他们的信仰好不好？有没有神？也没有神。家庭没有神，支派也没有神，那么敬拜神的祭司有没有神？负责教导百姓律法的立位人会不会好一点？刚刚在17章的地方我们有讲到说，这个米迦这个人他就雕刻了偶像，然后呢他本来是找自己的儿子来当祭司，后来他碰到一个正牌的立位人，真正的是立位人找上门来，这个立位人说他是想找份工作混口饭吃，米迦说来，我就请你来当我家的祭司。于是这个立位人就在米迦的屋子里面就当他神堂的祭司，他也付给他薪水。18章讲到后来但支派就把这个人，这个立位人跟米迦的雕刻神像全部带到北边去。但弟兄姐妹，你们知道这个立位人是谁吗？好，不好，我们看到第18章的第30节，第18章四世纪18章的30节，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弟兄姐妹，那个祭司是谁？摩西的孙子，摩西的孙子，非常非常悲哀。大名鼎鼎的摩西，他的孙子不在会幕里面侍奉当祭司，竟然跑到诗人的神坛里面去当祭司，领人家的薪水。什么叫做目中无神？目中无神不是不会祷告，这些人都会。什么是目中无神？不是这些人不懂的圣经，他们的圣经比我们还熟，甚至有摩西的孙子，他的祖父颁布律法。目中无神不是不懂得说属灵的话，这些人说的属灵的话比我们都还溜。目中无神是一个人会讲一些宗教的词语朗朗上口，目中无神是一个人会祷告会唱诗歌也会上教堂，这些事他意思意思一下他都会做，但是在他的生活当中他自己在做决定，在他的生活当中他从来不会去想到神。什么时候才想到神？遇到了大问题没有办法的时候才会想到神。他也会告诉别人我是一个基督徒，他也会告诉别人我是一个属神的人，但其实在他心中他没有把神当一回事。这几天在新闻里面有看到一个事情，让基督徒是非常非常丢脸的事情。我们大家不论你是从台湾来从国内来，都知道最近陈水扁他们这个女婿啊他太太啊拿礼券的事情。陈水扁的家庭有个医生姓黄，叫黄芳燕，这个医生他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拿了礼券， 然后转送给陈水扁的太太。当检察官头一次问他的时候，他说没有。后来检察官找出送给他这个礼券的人跟他对质，然后我在新闻里面我揭露这个检察官怎么说，检察官说你是基督徒怎么可以隐瞒真相，当着他的面，当着所有人面对这个医师说你是基督徒怎么可以故意隐瞒真相。当检察官说出说你是基督徒的时候，这个黄医师他才认错，才说我的确拿了。弟兄姐妹，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心里面想，我宁可别人不知道他是基督徒，是不是？你身为一个基督徒，还需要别人提醒你你是基督徒，所以你不应该说谎话吗？你身为一个基督徒，需要不认识神的人提醒你你是基督徒，你怎么这样做吗？什么是目中无神？我们让别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但是别人很奇怪，基督徒怎么是这个样子？我们看到在士师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目中无神，他们自称是选民，但是他们没有那个样子，他们的生活没有把神放在眼中。目中无神所带来的第二个问题的表现是什么？我称它是目无法纪。目无法纪，当眼中没有神的时候，接下来他们的眼中也就没有神的律法，也就没有神的律法。神的律法对他们来讲是什么？神的律法对他们来讲是，就像我们刚刚读到的，反复读到那句话，任意而行。他想用的时候就用，不想用的时候就不要用。律法是随着他们的意识在用的。刚刚我们看了十七章、十八章的地方，我们看到这些故事里面，基本上他们都违背神的律法。但是在这一点里面，我要跟大家来看我们刚刚读到的第二十章，基比亚内战。在这段里面，好不好？我们来看二十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因为这段故事很长，但是我们稍微读几节，我们就大概稍微可以知道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士师记二十章第一节，于是以色列从但到别士巴，以及住在基列地的众人都出来，如同一人聚集在米斯巴耶和华面前。第二节，以色列民的首领就是各支派的军长，都站在神百姓的会中，拿刀的步兵共有四十万。好，我们圣经读到这个地方，这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十九章讲到有一个利未人，这是另外一个利未人，他娶了一个妾，他不但有太太，还娶个小老婆。然后他的小老婆跟着他，当他们到了基比亚这个城市的时候，他的这个妾呢被基比亚的匪徒强暴。那结果这个利未人竟然把他的妾的身体切成十二块，然后分送到十二个支派去，告诉他们以色列里面发生了这样的丑事。那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详细来读这个故事，所以我们就在二十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当他们接到这样的一个东西的时候，一看他们就知道说这个是非常不得了的事情，于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了。好，他们聚集的时候有没有问神？没有。他们聚集的时候，在这个故事里面，他们只问了一个人，就是那个利未人。律法规定的很清楚，一个事情一定要问两三个见证人，不能只问一个。但他们只凭一个利未人的证词就定这个事情，要不要去攻打便雅悯人？他们起初根本没有问上帝，然后就说我们要去打。其实弟兄姐妹，这边很有意思的，这边第一节刚刚我们读到众人都出来如同一人，然后第二节更说拿刀的有多少人？四十万。弟兄姐妹，你回想一下前面士师记里面读到了这几个士师，有哪一个士师有这个本事可以召集所有的支派？有哪一个士师要出来攻打的时候可以叫得动四十万人？没有，没有一个士师有这个本事可以叫得动这么多。但是在这时候却可以叫那么多出来。前面我们讲到米迦他设神堂，我们讲到但支派他们不争取应许之地自己搬走， 这些是不是罪？这些是罪，拜偶像明明是罪，但是这些罪好像没什么。但是当这些基比亚的匪徒强暴一个女人致死的时候，他们却大动干戈要跟他们算账。弟兄姐妹，这个故事在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他们目无法纪。以色列人对于拜偶像，对于违背神的律法，对于自己设个祭司，他们觉得没有关系。但是对于当发生这么一个道德上的事情的时候，他们觉得不得了。以色列人对于要面对外邦人的军队，除非是在自己的支派里面被外邦人欺负了，那自己人就得出来。我们在底波拉的故事里面提到过，其他的支派只要跟他没关系的动都不动。但是在这个地方，当他们要对自己的弟兄下手的时候，一口气可以出来40万人，对外邦人就没有胆子，对自己的弟兄毫不手软。如果他们40万人可以这么出来抵挡外邦人，应许之地早就通通给他们拿下了。弟兄姐妹，这个在告诉我们什么？在告诉我们他们对神的律法是选择性的，告诉我们他们对神，他们觉得重要的就重要，他们觉得不重要的就没有关系。律法在他们来讲是随着他们自己的意识在用的，是他们在当上帝，是他们在决定的。若自己违背律法没有关系，若别人违背律法那不得了。这种人你有没有见过？有。今天你可以在社会上看到很多这种玩弄法律的人，对不对？他总是有办法在这其中找各样的漏洞。但是弟兄姐妹，这个故事在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在今天我们在教会中也要小心。有时候我们对于教会里面某一些事情的发生，某一些罪，可能是道德上的外遇啦等等，这些事情我们觉得一定要处理。但是我们对另外一些事情也是一样得罪神的，说闲话去毁谤人，追求物质成为心中的偶像，我们觉得这个没有关系，那个没有那么严重。会不会这样？有时候我们会这样。我们对神的律法我们也有选择性的，我们觉得没有关系。我们对传福音谈到领人归主，有些时候我们不太有那么兴趣，我们觉得花那个时间花那个代价何必呢？但是当我们要挑自己弟兄的毛病，要数算弟兄的错误，我们是不是就穷追猛打？如果我们是这样子，我们就跟这些以色列人差不多，神的律法变成是选择性的。那神的律法对我们来讲也是我们自己在做上帝，我们自己在决定什么是重要的。圣经有没有讲哪一个比较重要，哪一个比较不重要？没有，都一样。所以这是以色列人让我们看到他们目中无神，然后第二个他们就目无法纪。但是问题还有一个关键问题，要怎么解决呢？第三个我要提到的是目光如豆。我三个都用这个成语目做开始。为什么我说他们是目光如豆呢？刚刚我们反复读到那一句话，好不好？我们翻到四世纪的最后，最后一章最后一节，21章25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个我们刚刚读过了，同样的话在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又出现了。从四世纪的一开始，我们就知道四世纪是一个很黑暗的时代，他们的信仰非常的不好。以色列人受迦南人的影响去拜偶像，然后拜偶像一段时间，神就允许外邦人来迫害他们，辖制他们。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在痛苦里面向神求告，于是神怜悯他们，就差派士师然后拯救他们。拯救他们之后得到一段平安顺利的日子，等到士师死了，这些以色列人又怎么样？又回头去拜偶像，然后整个循环又再来一次。圣经上告诉我们，问题的关键出在哪里？出在他们离弃神，出在他们拜偶像，出在他们不好好敬畏神。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好好专心敬畏神，对不对？这是很简单的答案，回转来归向神。 但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这是从神的角度，从以色列人的角度来看，却不一定是如此。我刚刚请大家看这句话，那时以色列都没有神，个人任意而行，其实透露出这些以色列人的看法。这些以色列人的看法是什么呢？他们在想，我们为什么被外邦人欺负？我们为什么老打不过外邦人？原因是什么？原因因为我们没有王。我们如果一个国王能够带领军队去作战，我们就不会被外邦人欺负。他们有没有想到他们得罪神这个事情？他们有没有想到拜偶像？没有。他们就想，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士师是不错，士师出来带领我们作战得胜了，可是士师不行，因为一会儿有士师，一会儿没有士师，那我们就老是在那个中间跑来跑去，被人家迫害。我们假如有常常一个国王，然后他的儿子当国王，他的孙子当国王，他就负责带领军队，那问题都解决了。以色列人有没有这个想法？有。在士师记的第八章，当基甸成为士师的时候，士师记第八章的22节， 他们就对基甸说，你和你的子孙来管理我们。那时候他们就想要国王了。那我们再看到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这段经文是非常有名的经文，那里更清楚显示出这些以色列人为什么目光如豆。好不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他们向撒母耳求要求要有一个国王，然后神有给他们很清楚的回答。第八章的第五节，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的第五节到第七节，以色列的长老来对撒母耳说，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弟兄姐妹注意到说什么？像列国一样，像列国一样。第六节，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所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看见了吗？神很清楚知道他们的用心在哪里。所以弟兄姐妹，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认为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就是没有王，我们只要弄一个国王来了，问题就统统解决了。所以这是很名副其实的目光如豆，这是非常的眼前，只看到把这个问题解决就好。但有了国王问题就解决了吗？其实我们从旧约历史知道没有。后来的旧约历史让我们看见，他们有了国王照样受外族的迫害，到最后国家都被消灭掉了。因为他们看问题就只看到眼前，他们觉得那个就是关键。弟兄姐妹，这个故事又在告诉我们什么？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请问在今天我们的外邦人的迫害是什么？我们的外邦人的迫害是我们心中的烦恼，我们心中的忧虑，我们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我们没有平安，我们担心。假如我们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是外行的，是看表面的，看眼前的，我们会觉得我们的问题呢是出在哪里？出在我没有找到比较好的药，是出在我的薪水不够多，是出在我没有办法把我的 mortgage 把它 pay off 掉，我的房子不够大，我的车子不够新，我的孩子不够听话。如果你看表面，你认为这些就是外邦人的迫害，那么你的国王是什么？你的国王就是更高的薪水，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药物，更听话的孩子，当然还有个更听话的先生或更听话的太太。我们以为只要有这些东西就天下太平，就一切都解决了，是不是？如果你以前有这样的答案，弟兄姐妹，其实我们跟这些以色列人差不多。他们认为国王就可以解决我外邦人迫害的问题。我们今天我们也认为，我只要拥有这些，我只要得到这些，我那些问题就解决了。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真的是这样子吗？我有看到一篇报道，讲到在5年前，在美国的 Kentucky 有一对夫妇，他们得到这个乐透奖， 6540万美金。这对夫妇得到6540万美金的时候，领到这个乐透奖，然后两个人决定离婚，各奔前程，要去圆他们人生的梦想。经过5年之后，两个人都死了，他们的梦想只是一场梦而已。这个太太呢，51岁死去，她沉尸在她在俄亥俄一个河边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房子里面，死了几天都没有发现，到后来他的儿子去拜访他的时候才发现。这对夫妇用3块钱美金买了这个乐透券，然后中了奖，两个人就分了4/6分账，分了这些钱。这个太太本来是在一个瓦楞纸的盒子里面，盒子的工厂工作，这个先生本来是开堆高机的。先生领了这些钱之后跟他太太离婚，然后不断的惹麻烦，因为酒醉驾车，因为打架闹事，还有前妻追讨他的赡养费。法官还下令他要为女儿成立80万美金的信托基金。这个先生有一次酒醉之后答应要给一个女孩子50万美金，酒醒了之后反悔，又跟他打官司。他死的时候45岁。这种故事我们都听很多，对不对？财富把钱还清了，比较好的生活，并不会带来你的问题真正的解决，这些我们都明白。但很多时候我们明明知道不会真正的解决，我们却宁愿相信这些。如果更多更多不会真正的解决问题，那圣经在告诉我们，你只会落在一次又一次跟这些以色列人一样那个循环里面。你得到了，然后你又失落了，你得到了，你又失望。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14章27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所给我们的平安不是这个世界能够给的，他所给我们的平安是真平安，是心中的平安。这世界所能给你的就是国王，国王是一个假平安。所以不论你是不是基督徒，我们看过这段经文，我们来思想，到底你是一个内行人还是一个外行人？到底你面对你人生的问题，你是怎么在看的？我想我们这次今天是我跟大家分享四世纪最后一次这系列的讲道。我们看过四世纪这些人物，里面有很多的警戒。弟兄姐妹，这些人不是什么大坏蛋，这些人跟我们一样，他们也读圣经，他们也敬拜神，他们也认识神，但是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没有把神当一回事。我想这些在提醒我们，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好好的跟随主。假如我们当中你还没有认识神，或者是你还没有决定要接纳，我盼望这段故事也可以提醒你，求神让你有智慧，多一个内行人。什么是内行人？不要用世界的国王来解决你的问题，要让耶稣基督的真平安。有王没有王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你心中有没有神，你心中有没有神。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首诗歌，也是可以说成为我们的祷告。我想我们都嘴巴会这样说，我要高举主，我乐意传扬主的名，我要向他感恩。我想透过四世纪，让我们再次跟神立约，但我们不是只有嘴巴讲讲，让我们真是把这段话放在我们心中，不要用国王，乃是用神放在我们的心中。我先来唱一次，我盼望我们第二次的时候大家可以我们一起来唱，我要高举你圣名。
向你献上我感谢，你为了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为我留下你宝血，赎我进来到你施恩宝座前，向你献上我感谢。你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权势，使我新生命。主，我要高举你生命，从今直到永永远远，你赐下奇妙的恩典，白白赐给所有的人。主，我要高举你生命，从今直到永远。
来上成为我们的祷告。
主，我亲来到你施恩宝座前，向你献上我感谢，你为了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为我留下你宝血，我心来到你施恩宝座前，向你献上我感谢。你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权势，使我新生命。主，我要高举你生命，到永永远远，你赐下奇妙的恩典，白白赐给所有的人。主，我要高举你生命，从今世到